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沉淀了一年多的温家宝家族贪腐丑闻近来再度尘土飞扬，这名退休的前总理去年年末的亲笔信通过香港前全国人大代表在《明报》发表之后引发各界关注，关于温总轻与拙的辩论铺天盖地。有分析称，温总在信中对以权谋私的辩白，对信念的重申，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传闻中处理温氏家族的一号方案也轮廓再现，那么一再辩称清白无辜的温家宝究竟是清还是浊？他是不是前朝最大的老虎？其家族利用官家身份大谋其利的报道真实性有多大？温家宝在中国政坛的位置和作用将如何评价？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两位专家进行分析。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何先生呢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青莲你好。好，青莲女士呢是通过 Skype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请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参加节目。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首先，我想请问，我想请问的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温家宝这个事件呢是在一年多之前开始吵起来，但是后来一阵开始沉寂，现在呢，为什么他忽然自己主动的写出这一封表白自己是清白为自己辩白的这个所谓的自白信？那么有分析说呢，他是已经了脱离了险境，那么他一方面写这封信呢是为了警对自己的这个在对手面前呢表示自己胜利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说要警告一下一些这个骑墙派，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那么您的解读是怎么样的呢？
我不知道具体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温家宝始终感到了恐慌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反腐败最开始人们是有所疑问的，但是通过很多不同的途径所得到的信息和中共已经所发布出来的信息看来，他的反腐败确实是有几分真实。那么是从这个大家根本不敢想象的这个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被抓，那么很多的这个前任和现任的这个中共高官呢可以说是惊弓之鸟。那么这温家宝作为一个这个前任的这个国务院总理，他的家族涉及的这个贪污腐化行为呢这个在国内外流传非常广那么温家宝呢恰恰又是一个非常自我表演的表现自己清廉，表现自己这个主张这个民主价值观，表现自己这个亲民的这么一个这个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比一般的中国领导人要善于这个表演，所以他总是会不甘寂寞的通过各种尝试的进行这个表演，是他的一个习惯。一年以后，他可能通过他的这个一个宣传考这个所谓的徐康明先生指使中共的一个人大代表，那么他们实际上之前就有很明确的这个这个动作显示，他们两个人是有很亲密的这个私人关系，来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政治表白。哎，通过这个政治表白，网民们的反应是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以负面为主的。虽然温家宝主张这个民主价值观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中共的这个总理，要在现在这么一点污浊的中共体制中间要着善提升，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公布他的财产，最好的方式是他自我的真实的把情况介绍给大家看，接受这个大家的监督。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这么一等空洞的一等书信来表白自己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证明什么。我不认为现有的中共领导人任何一个领导人再真脱离了风险，没有一个领导人真的脱离了风险，每一个领导人即使都面临都要么就是今天被审判，要么就是明天被审判。我觉得他们走向被审判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说脱离了风险的问题，没有一个领导人脱离了风险。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新泽西州的 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就在温家宝做了这一番表白之后呢，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1月21号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这个报告当中透露，中国的五个最高领导人的亲属都在海外有所谓的离岸公司，以便藏钱逃税。其中谈到温家宝的女他的儿子温云凯，还有他的女婿刘春航都在海外有离岸公司，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那个资料里面写得很详细，并且说明他们是委托刘春航的是委托瑞信帮他开的这个离岸公司账户，但是账户里面到底转走多少钱呢？目前还没有公布，因为那个就是这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呢说有关资料呢还将进一步公布，所以我们等着看后面要公布的350份资料里面的名单到底包括哪些啊？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啊。我倒是想说一下，这个离岸金融解密出来以后，我才算是理解了温家宝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番表白。他刚表白的时候我也吃了一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时机实在是太不对了。一个呢是周永康呢已经传说被秘密逮捕后，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又说了那一番狠话，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大家都在猜下一个大老虎是谁啊，他自己要转出来表白，引起一片骂声，我也觉得很不理解。尤其是用这个习近平深恶痛绝的方式，习近平呢在这个18大以后啊，专门通过政治局下达一个文件，就是要求政治局高层今后呢无论是提词发表文字等所有的公开的东西都要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这个私人信件呢表面上看来不在上面，但是实际上也打了个擦边球。但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出来以后我总算是理解了为什么呢。他其实是为了脱困，因为这个参与这个调查报告报告写作的记者呢有几十位，不可能一点消息都不外露，可能有人已经告诉他这个报告要出来，而且他的家族榜上有名，于是呢他就放出这个话来。当然这也是这个离岸金融，同时呢他还国内呢又重新把他2004年一个他的家世的介绍呢翻出来，其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介绍，就是他的叔祖曾经是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代师长。那么这样一来他也算是红二代的一个什么远支，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是0.1个红二代吧，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红二代对这个温家财富积累了意见非常大，这一点呢我在我的文章中介绍过，就是2011年就是金融时报路透社都专门介绍过老太子党对这些新太子党的敛财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做了很多批评啊。当然其实根本是利益冲突，倒不一定是危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这是一点。所以这个事出来以后我就理解了，他其实呢是要求让他清清白白的走，就是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彼此彼此啊，我不干净你们也不干净，又不是有五个家族都在上面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啊对他有保护作用，因为呢现在不好单独查他。
是，那青莲，我们也注意到温家宝在他这个自白信当中再次说他过去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以权谋私，但是通过西方媒体关于他的女儿、他的夫人、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婿利用他的这个权力来横征暴敛，来的这个积累大量的财富，他能不能逃脱干系呢？
这次呢这倒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古今中外从来呢没有一个人当了高官家书敛财呢本人要脱离干系。国外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治人物必须对他家属子女的行为有所负责有所交代啊，这是一点。在中国呢 古代儒家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修身之后就是齐家。那么前不久薄熙来判罪，如果要是庭审的结果全是真实的，那么薄熙来本人是没什么问题的，全是他的妻子古开来在那里念起来，然后呢让他的儿子薄瓜瓜去消费。那如果要是照个这个标准呢，我觉得薄熙来也不应该判罪了啊。所以这就，但是呢这个标准呢特殊化呢，是只有温家宝一个人才有这个待遇，其他的人都没有。谈到这个周永康，谈到这个江泽民，都是把他们儿子子女家属账算到他头上，但是只有对江泽民就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他不知道，这是别人呢利用这个他的权势讨好他子女做的。第二点就是这是污蔑啊，好。然后呢有人干脆就说了，温总理，尽管你夫人可能不干净，但是我们还是热爱你。那么这应该说是这一批热爱温总理的人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标准应该调整的问题啊。
嗯
嗯，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哼，请讲。
我说一下。对于那个温家宝总理，据说他那个贪污了几十亿，我觉得这可能和他的身份是相似的。
嗯哼，
他说你
李先生，
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是无官不贪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一点。我觉得呢，那个习近平他是不可能去打温家宝这个这只大老虎。为什么呢？因为温家宝现在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并且假如打温家宝的话，那个引起那个政治上的地震，共产党是承受不了的。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就习近平不敢把这个反腐呢进行到底，更不敢动这个温家宝，因为这会让自己呢失去势力。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徐先生能听见吗？
哎，你好。
嗯哼，请讲。
啊，你好。
您在线上快。
我先讲一个知识好，但是。哎，
请讲。
但是我主要想讲一句，
嗯哼，
就是中国的形势，
嗯哼，安徽徐先生，
就是在沈阳，我沈阳关注你们的节目，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管不是外国人能左右了的，因为中国人他这个有一种那个关系网。
好的，谢谢安徽的。
那就是这样跟你讲的，就是。
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这个您呢讲话我们并不是完全听得懂，那么大概的意思好像说中国人的这个事情呢外国人不一定完全的了解。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吉林的张先生。